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祷告。感谢天父给我们再一次有机会聚集一同学习，主，我们相信你自己的话要光照我们，在我们前面带着我们走，给我们侍奉生命都有方向。求主给我们忍耐也合一的心，一起来学习。我们生命中，我们侍奉中，主你托付给我们要负的责任，主我们也交托，相信主你自己每天每周给我们足够的能力，有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我们学习信靠你，求主你帮助我们的不幸。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我们开始讲到保罗神学的这一段，耶稣基督的复活和我们基督徒复活两者的合一。第一段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第15章20和23节，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但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的。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到了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我们上次已经讲过 aparke 出熟的果子，在白板上左手边这个字希腊文是 aparche， 我用英文来读这个希伯来字希腊字出熟的果子 aparke。 这个字呢是一个农业的用语，在旧约献祭制度用过的，出埃及记23章19节，利未记23章10-11节等等。那我们上次说呢，出熟的果子的意思是什么呢？的意思就是这个出熟的果子和整个的丰收之间有着有机的，就是有生命的关联，或者是合一 organic connection and unity 不仅仅是说出熟的是实践上先来的，而且呢这个出熟的和整个收成是有关的，出熟的就是整个收成的一部分。首先熟的是整个丰收的一部分，就不能和整个收成分开来理解。出熟的果子是代表整个收成的。同样的，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呢，耶稣基督的复活和信徒们的复活是不能够分开来理解的。基督的复活乃是整个复活收成 resurrection harvest， 整个所有信徒的复活的收成的出熟的果子，有着一个代表性，也是有机的合一性。出熟的果子就是这个意思，基督是出熟的果子，然后信徒们的复活乃是整个丰收，这个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就会发生的。不过非信徒的复活不在哥林多前书15章的讨论的范围之内，这个不是保罗的中心思想的一部分使徒行传24章15节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3节论到死里的人等等，不是我们这里所讨论的。 B， 基督的复活不单单是代表我们将来的复活，不单单是跟我们将来复活有着一个不可分割的关系，基督的复活乃是我们复活的保证，保证。那我们的身体复活假如仅仅有上帝的应许做保证是已经足够的，可是圣经要给我们的不仅仅这个。保罗在这里提到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他就看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整个这个新时代新世界新宇宙事件的一个具体的时点，一个开始的，而且是一个有代表性的开始的一点。假如我们问我们的复活又在什么时候发生呢，保罗会这样回答， 在耶稣基督的复活，2000年前的复活，我们的代表已经开始了。我们的复活是已经发生的事，我们下面会继续解释到。而一般的复活，就是说将来啊众人的复活呢，这件事情是已经开展的一件的事。除了我们这里所读过的经文以外，出熟的果子还有其他的经文的，罗马书11章第16节，还有罗马书16章15节等等，还有罗马书8章23节，哥林多前书15章21到22节。我们来做一个小的结论，有两点。第一，耶稣基督的复活呢，在整个新约的末世论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个轰动的神迹在历史上发生了，在基督被钉死的架后3天发生了。耶稣基督复活乃是属于末世的来世的事件，同时从未来从末世进入到历史中。从耶稣基督的复活开始，新的时代末世的时代已经展开了。这个是第一件事情，这个是我们小节的第一部分。第二，而耶稣基督的复活和信徒们的复活是合一的，两者的复活不一样，隔开2000年，已经2000年了啊，但是不是两件不同的分开的事件，而是一件事情的两个不同的阶段。同一个复活收成，有先前的阶段，还有最后的阶段。耶稣基督身体复活开始了这件事情，而我们身体复活呢，将要结束这件事。好，这个是第一段经文啊，出熟的果子。第二段经文，第二段经文是哥林多前书15章12到19节。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上帝枉作见证的，因为我们见证上帝是叫基督复活的。若死人真不复活的话，那上帝也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都更可怜。那这段经文基本的前提，基本的论点，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和信徒们的复活是合一的。保罗讲到基督若不复活这个可能，然后呢到了20节就正面的宣告他的前提啊，20节是这样说的，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所的果子的。好，我们从12节开始来看，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耶稣基督既然真的是从死里复活的，我们就再没有任何根据来说将来的信徒复活是不合理的。啊，第15节说，并且明显我们是为上帝枉作见证的，因为我们见证上帝是叫基督复活的。若死人真不复活，上帝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那大过来讲也可以的，你若不复活，那么基督也没有复活。否认信徒们将来的复活，就等于否认基督已经复活。保罗的前提是这两个复活是同时赐下的真理，两者是不能分开来理解的，可以从任何 一边讲到另外一边，但是保罗在这里重要的是从信徒的复活倒过来讲回到基督的复活啊，这个两个复活之间的关系是那么的密切的啊，是一个有机的合一。好，第三段经文，第三段经文呢是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八节，这里保罗这样讲耶稣基督，哥罗西书一章十八节，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头生，对不起，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啊，再来哈，耶稣基督是从死里的首先，或者说首生的 firstborn 啊，希腊文是 prototokos en ton nekron， prototokos 就是首生的头生的， ek ton nekron 就是从死里，耶稣基督是从死里那位首生的，那当然就是指首先复生的 firstborn of the dead， prototokos 这个字，首生或者头生的，和初熟的果子要表达的是同一个观念。容许我下面呢要读一段给各位听啊， like first fruits 就好像初熟的果子一样， firstborn prototokos首生的这个字的背景呢，也要回到七十四本去看到。不但如此，这两个字呢，是表现了一个很显然的亲密关系的。On two occasions they occur together， 在两段经文呢，他们这两个字是同时出现的，差不多就是同义词。To describe the first fruits offerings， 来形容初熟的果子这种要献的祭，经文是尼希米记第十章三十六到三十七节，还有以西结书四十四章第三十节。另外一个字跟这个有关的 protogenema， 也是跟初熟的果子一起来用，用了好几次的，同样的是来表达头生的意思。那这个字呢，这个希腊字，这个希腊文啊，七十四本的希腊字呢，出现在出埃及记二十三章十六到十九节，利未记二章十四节，利未记二十三章十七和二十节，还有民数记十八章十二到十三节。按照这种的用法呢，可能我们看到这些的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跟哥罗西书一章十八节之间呢，是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的。刚才讲这段呢啊，在我们笔记里面是没有的啊。好，我们再回到笔记 A， 这个与初熟的果子，就是头生的跟初熟的果子是同一个观念，但是 prototokos 首先啊生的这个呢，并没有带出啊前面那个字初熟的果子那种的有机关系啊密切的关系的。不过 prototokos 首生的这个字呢，要和从死里 enton nekron 或者 ekton nekron 这一起来考虑，四个字一起来考虑 prototokos ekton nekron， 首生的就是从死里的。耶稣基督和已经死的人呢的合一，耶稣复活了，就指已死的信徒必定会被复活的。这一般死的人，耶稣基督是这一类人的首生者 prototokos 啊，不要误解这里的首生。 不要把耶稣基督复活跟人出生的过程来比较。那这里生的关键呢，不在于出生，从旧约的意义来看，这里要强调的不是出生，乃是尊贵。好，我们又回到格里奇的《复活和救赎》这本书第38到39页 Resurrection and Redemption。下面我要讲我的老师表达的5点也是在笔记里面没有的。第一点，格罗西书第1章18节 Firstborn Prototokos 呢，这个字的用法要从第15节投生的来理解的。15节，耶稣基督是被造的投生者，这个跟第18节的从死里复活的投生者是相配的。再说，所以18节呢，要从第15节来理解，这是第一点。18节要从15节理解。第二点，可是18节的投生呢，又和15节的投生不一样。18节用的是 ek， 从 from the dead， 从死里的投生者。这里讲到的是耶稣基督与我们信徒们认同，与我们的合一，他是从死里复活的投生。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是从死里的那一位，当然就是从死里复活，就是因为耶稣基督他就是从死里的那一位，所以他是投生的。他投生的意思是说在从死里的投生者，这个呢，这里就跟出熟的果子的意思是一样了。这是第二点，我再说一次，基督在做投生者，被造的投生和从死里复生的投生的不同的意思。从死里的投生就是说他代表他与我们认同啊，他是从死里的那批人的投生者。第15节不是这个意思啊，15节耶稣基督是在被造者以上的投生者，那个不是认同，乃是尊贵。好，第18节，刚才我们读过第18节，那里说他是原始。原始这个字呢，希腊文是 archae， 就跟刚才我们讲出熟的果子那个字呢很像的，把前面两个字母拿走呢就是了，原始。他是原始，耶稣基督是 archae， 是原始，就是他是那件事情的开始。而这个开始呢，不仅仅是指时间上它是首先的，这里要讲的原始开始呢，是指耶稣基督是头，是至高的、至尊的。好了，现在我们要把 archae 原始和首生的把它连在一起，一起来看。耶稣基督是Archae， 是开始的，是尊贵的，他是首生的，从死里复活的首生的。结合起来呢，就告诉我们了耶稣基督复活的重要性在哪里。耶稣基督的复活就是整个众人复活的那件划时代的事情的开始。我再说一次，耶稣基督就是 the general epochal event， 整个划时代的众人的复活这件事件的开始。换句话说，耶稣基督他是 pioneer inaugurator， 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开拓者，他开拓了一条新的路， he opened up the way， 耶稣基督开拓了这个身体复活的道路，我们将来必定身体复活的。这个是第3点，我再重复。第一点呢，是 第十八节的投生要从十五节来了解第二点。但是呢，十八节的投生跟十五节的不一样，十五节是讲尊贵，十八节是认同合一。第三，但是呢，十八节的这个投生 protocols 呢，又跟原始 archae 这两个字是一起在用的。而 archae 原始这个字呢，不仅仅是时间上先的意思，还要是做头尊贵的意思，连在一起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复活就是整件复活事件的开始的意思，他是开拓者，他是开路者。第四点，耶稣基督是头生的，为什么呢？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居首位这个字呢，是 proteuon， 又是另外一个字。居首位这个字呢，在新约只出现一次的，就是做第一个的， to have first place， 居最尊贵的位置，所以不仅仅是讲时间上最先的，这里讲的是耶稣基督的特殊的地位，他尊贵的地位。那这个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成为从死里投生者的目的，就是好叫他有尊贵的地位。第五点就是说，我们要从教会论还有宇宙论这两个角度来看，耶稣基督是原始，他是从死里的投生者，好叫他在凡事上居首位。而这个凡事上居首位呢的意思，就是耶稣基督是身体的头，身体就是基督的教会的头，耶稣基督是有着他的代表性，而跟我们是连在一起的。好，我们再回到首生这个字，刚才没有讲完哈。还是哥里奇的书第37页，哥里奇是这样说的， firstborn 头生这个字呢，要从旧约圣经来理解。旧约圣经用这个字呢，头首先生，头生首先这个意思和出生这个意思呢，随着年日呢，这两方面的意思呢就越来越冲淡了。所以最后呢，头生的这个词呢的意思就是独特的，有特殊地位的，有尊贵的，特别蒙宠爱的，特别有福的的意思。创世纪49章第三节，流便啊，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贵权力操纵，有特殊的地位，有特殊的地位。生命记21章17节，却要认所物之妻生的儿子为长子，将产业多加一份给他，因为这个儿子是他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长子的名分本当归他，他的产业是多加一份的特殊的地位。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头，我们的众人的复活以耶稣基督自己的复活为首为开始，他是身体的头。这里呢还有一种代表性的意思，一个人为了众人，一个人代表众人。Prototokos， 耶稣基督是独特的为首的那一位，耶稣基督独特的有特别的尊贵，可是他又是与我们在一起的， 属于我们的。那我们讲到这里呢，树所的果子跟投生者呢，我们看到几重的意义是重叠的。一方面，耶稣基督是最尊贵的、独特的我们的主，同时耶稣基督是与我们在一起的，是属于我们的。耶稣基督复活跟我们这样的复活是分不开的，因为耶稣基督跟我们是分不开的，我们是在他里面的。我们下一次再继续。